讲次进度在89页的倒数第一行，在整篇的结构里面正式进入到刑法，就是法附当中的，就是四位里面的别事杂项。前面的内容呢是总说行住坐卧的威仪的地位，现在呢分别叙述行住坐卧四种威仪的更细腻的内容。我们首先看89页倒数第一行，毗尼母论，比丘欲行时，先扫除房内衣服床褥，如法安置在随相中。好，这个随相中呢是我们行事钞里面的另外一篇随戒事项，就是宣祖依着比丘戒的戒条前后一条一条的解释，这叫做随戒事项，随着各条的戒律解释它的呢相关相状，叫随相。那这里宣祖是在表达说，在毗尼母论里面而讲了这个行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细节，而他更详细的内容宣祖已经表达在自己的作品的另外一个单元，叫做随戒事项篇，因为那会更加的呢更加的深入更加的广泛。好，那现在他一开始用毗尼母论这部论点做一个开题。毗尼母论有些大德呢他翻译为毗尼母经，实际上它是一部论点。这部典籍在我们佛门是一部解释戒律的论点。再讲一遍，毗尼母论有时候被大德翻译为毗尼母经，但实际上它在经律论当中呢是一部论点，是解释戒律的论点，叫毗尼母论。好，这里的内容说当出家的僧伽他要行走行动的时候呢，先扫除房内，就是先把呢房间寮房要打扫干净，衣服床褥如法安置，这个是属于内务要整齐，内务要清洁整齐。可是呢该者，您看到那个我们上个讲次啊提到88页的世尊莲要呢在中阿含经哦，这经典记载的世尊自己本人啊，世尊自己也是哦，或是这些当代的比丘弟子啊，他们要养习的时候把袈裟折叠好，该当枕头就当枕头，该当呢什么下褥的就是当下褥了，都是整整齐齐的，都是规规矩矩的。那我们也是一样，都是要呢内务齐整，光明窗明几净，这个人的福报会很大，这个人的命运会渐渐趋向吉祥。好，先讲一则科学研究，我们先讲科学研究再讲呢诸佛世尊的示范好吗？有一则科学研究呢它是这么说的，这是近年呢这个读到的一份资料研究报告，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在家庭环境里面，他的空间环境的设计呢是很颜色比较光亮的，比较光彩的，就是比较知道亮色系的吧，比较亮色系的，这是一个颜色。再来第二呢，他的空间呢比较呢宽敞，这个宽敞不一定要是住豪宅哦，理解这意思吗？即使我只是一个呢这方丈小室，所谓的方丈小室就是很小很小的空间啊，可是呢我的空间呢这个只是该有的家具桌椅基本的配备就好了，多余的装饰通通都没有，就是空间呢是很通畅的，空间呢这个家具是很简约朴实的，这第二个就是家具很适量，第一个颜色很光亮，第二家具是适量的，第三是什么呢？清洁整齐的。那么这一位呢居家的使用者他的命运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为什么？ 请问要影响自己的命运以前，请问 要以什么为关键呢？诸位思维一下，自己的命运要好一定是什么先好？答对了，心先好，思维先好。它的空间环境呢是很亮色的，它的空间环境呢是呢这个很简约朴实的，没有多余的障碍物加剧的时候，它的空间环境呢是很干净的，那么他的心里就会很安然，他的脑波呢就会比较呢正常安然 安详，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那当他的脑波不正常的时候，心里呢愉悦的时候，当然他在面对任何的生命作业出现，尽管是逆境这个不是很顺心的事情，他也一样可以呢达观以对，所以他当然命运就会越来越吉祥，这是科学的研究。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堪舆学。地理堪舆不是风水哦，诸位知道哈，阳宅是地理堪舆啊，阴宅的话那就是风水啊，阴宅就是那个什么坟墓那个啊。那我们现在讲的是阳宅，中国古人的地理堪舆智慧。请问诸位有听过建筑物的九宫格吗？啊？以我们现在这个殿堂方方正正的，尽管它呢偏了长方了，可是它怎么样方方正正的，九个角度不，请原谅，不是九个角度，四个角度呢，我们每一个角度通通看得到，一眼望去呢都没有死角，这就是九宫格。九，一二三四五的九，数字的九，宫呢皇宫的宫，格呢格局的格，九宫格的空间是最好的。那地理堪舆学还有更深入的一个说法，这九宫就是好像一个九宫格，一个框框里面写个井，就刚好九格了，这九宫格，请问明白吗？那不管这个空间是四方形的啊，请原谅，这个空间一定是四方形的，不管是长方的还是正方的，它都可以画个井，就有九格，可以理解吗？那这九格里面呢，每一格在我们中国的地理堪舆学里面，每一格每一格各有它的什么呢？命运理数，有它的一个意涵道理。那如果呢，这个空间里面呢，就是这个空间硬体设备里面九宫格通通都看得到的，那这是很好的，就它九个的好运都具足了。一个是九宫格通通具足，第二呢是地面是平坦整齐的，而不是高高低低的，也不是呢这个空间是弯弯曲曲的。这是中国的地理堪舆，就是拥有这种呢环境 设施的时候，这个住的居家的行者他会比较安然，命运就会更好。好，这是中国地理堪舆的这个一个呢研究发现。第一个是世间人的研究，第二是中国古人的研究堪舆学，第三呢我们来谈一谈更久远的世尊的教育。我们发现呢，我发现世尊只要在经典里面讲到，尤其是他会谈到就像呢好，我们看环境教育哦，诸佛的净土，请问有高山流水吗？
没有
高山，有什么？有流水。诸佛的净土绝对没有高山，都只有流水。那请问娑婆世界是谁的净土？娑婆世界是释迦如来的净土，那请问有高山吗？
有。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他在秽土成就。
因为释迦如来发愿，他要在秽土成佛，他把全个法界里面所有的诸佛的国土呢，所不容纳、所不收留的弟子，全部都收到哪里来了？收到娑婆世界，所以我们就在此呢相遇相逢，你就知道我们多么的需要调柔，可以理解了吗？世尊的本愿就是这样，这记录在呢《大悲莲花经》，就是《悲花经》里面。 释迦如来很诚实的开放他的本愿，他把每一位呢诸佛是把每一位呢这个国王太子啦这些呢这个大臣呐、弟子们所讲的所发的成佛的大愿都听过了之后呢，他说我最后一名再发表，结果那些诸佛所表达就是那些呢这个大臣国王太子们呐、他们表达他们成佛的本愿之后呢，说好了，换他呢讲，他说你们的国土所不收留的各种弟子。都到我这里来，所以呢，释迦如来呢发愿秽土成佛，发愿呢收留所有国土诸佛的国土所不容纳教育收留的弟子，那就是，如果您是呢本愿再来的，宗林尊敬您，像观音菩萨、像普贤菩萨、像地藏菩萨本愿再来的，那就跟宗林不一样了。可是如果像我这样子的这种类型的话呢？那就是我需要依师三世十方诸佛依师学习依法三世十方诸佛所讲的圣真理圣教宇宙 真法依法施责再来依教奉行好好的随着三世十方诸佛的圣教柔软谦恭的奉行欢喜奉行好那这里提到诸佛的净土世尊呢他会讲心平正他的国土就平正心平正了国土就平正尤其是呢我们再举一个汉传佛教耳熟能详的一个国土环境教育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请问他的建筑宏规是什么呀七重栏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请问对吧整整齐齐的整齐排列很工整的所以我只要在讲这个我自己目前还没有去过极乐世界了所以呢当我在呢在阅读这佛经里面的极乐净土的这种环境的时候呢我就会联想到我们隋朝时代的大兴城隋朝时代的大兴城就是唐朝时代的长安城当我在看呢长安城的那个呢建筑设计的配置图的时候我就心中就涌现出了极乐世界那个景况整整齐齐的以中轴线由北而南设计以中轴线呢朝着东西两序发展而且是很整齐的排列所以每一条道路呢就是直的或者是什么呢横的没有这样弯弯曲曲的这是很好很舒适的一个呢环境空间好那这是呢提到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就是从呢形的位移谈到呢环境的空间世尊告诉我们虽然宣祖引的是毗尼母论啊，说先扫除房内，那从这里呢衍生出来，我们平常的内务，我们看世尊的环境教育，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就自己的国土是如此，也是从呢凡夫开始养成那个习惯的，才会有了极乐世界的那份美好与清净。那我们再看一下呢如果中国古人地理堪舆学是属于呢凡夫的智慧者整理出来的一种的言论跟发现那也是很好很好很优美的一种呢认知与文化再何况呢近代的科学研究学术的研究他们从呢命运从环境以及从呢念头意念脑波来整理呢做科学的研究跟解析的时候发现是如此所以再讲一句话我现在很感谢科学的研究因为科学呢越研究越发明它越印证了佛经的真实与究竟好有几点呢建议诸位啊我们道场的设计啊山门的宽度山路或者是呢道路的设计要让汽车安心往来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呢回车 知道回车吧，转弯回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僧团的内部也要呢有足够的空间，那个道路行走的道路要足够的空间，让年长的居士信众坐着轮椅，能够以及年轻的孩子，这个带着娃娃车的娃娃车哈，知道哈，这推着娃娃车的也能够呢安心的进出，所以呢道路一定要很平整。这个在台湾叫做无障碍空间，那我都把它说为爱心空间。每个道路都很平整，都要考虑到了轮椅、娃娃车他们的行走，乃至哦，我们道场内有伤病者，不一定是年长者哦，有伤病者呢，有必要的时候，他在行走往来比较安全。这一点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都是身为一个领导者或是一位执事法师，应该为人众呢做这样的施设规划。好，接着看九十页，因为八十九页现在在谈的是行走，其实也是包含着什么，在什么，在道场内的一个居家环境的行动，也这里他用的是一个要游行了，这里的行是他要游行了，他要呢出外去呢教学旅行了，参访游学了，或者是呢教学讲说了。好，那您看九十页的第一行，去时白和尚阿舍离。就是呢要这个启程外出了，出界外去了，要向呢和尚阿舍离，阿舍离是助教了啊，就是辅助的老师，和尚呢就是自己的亲教师了，要向我们的这个师长，负责的师长，相关的师长，或是如果师长不在的话呢，要向代理师长呢一定要请假告假。好，这里有一句话，若过时了，有法事必能利益者，虽师不听，自往无过，这也是不听。这里表达呢，如果过了时了，好，请问这个辣是什么辣？什么辣？下辣。在佛世时代讲的都是什么辣？下辣。它的戒辣等于什么辣？下辣。因为呢一旦成为这个，一旦受了具足戒之后呢，它我们前几天的讲次已经说了，节下安居是佛弟子的出家佛弟子的什么年度大事啊，包括在家佛弟子要护下也是年度大事啊，所以这里的辣呢指的是下辣。如果一位弟子他已经超过了十下的下辣了，有如法的，有法事，有如法僧事，有三宝事、七众事，能够利益众生的，必能利益者，就能够利益万物的，他一出了界外呢去教学游行的时候呢，能够利益众生的，虽然师长不允许不听，自往无过，自己呢告假离开，没有过失的。不过建议诸位千万不要这么做哈，千万不要这么做，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征求师长的同意哦，还是要征求师长同意，而且要向师长告假下山啊，说我要短期请假几天。好，再来，去时出寺外望去处方应思量，下面呢有五个思维角度，五个思维角度在表达什么？说那第一个要讲，他要讲的是请假，对吧？那请假的条件，请问我刚受戒，我就可以请假离世而住了吗？不行。请问他为什么要说时下的下辣呢？好，比丘十个下辣，照理说理论上他已经可以成为什么人物了？和尚。比丘过了十下，他可以收沙弥弟子，他已经是属于和尚位了，这是理论。就如果呢他从受具足戒以来，年年节下安居，年年呢在毗尼学处呢有正向的增上，那他就是一个和尚的阶位。也因为他是一个和尚的阶位，所以他有如法三宝事、如法七众事，能够利益三宝、利益众生的，他才可以呢虽师不听， 自往无过，自己前往没有过失。这是，所以这里的软体条件，十个刹那是一种的周边的硬体条件，真正的软体条件就是他呢懂得止持坐持，这第一点。第二点，他有足够的弘扬步伐，弘传布教正法正律的那份力量，这才可以呢自往无过。好，比丘是十个下拉，请问比丘尼是几个下拉呀？很好，十二个下拉。十二个下拉呢就有和尚的阶位啊，比丘尼。但是也是一样，如果呢比丘尼十二下之后要摄受沙弥尼弟子，其实要僧团结摩的，而且还要具有师德，他真正有提膝后进，爱护弟子，疼爱弟子像子女，乃至呢疼爱弟子像自己一样的那份德，他才可以摄受弟子的。好，那接着呢他说了第二行，九十页第二行，要远行的时候呢要到道场外头啊去看着的远行的这个方向啊，思量，其实这不需要这一套，您在道场内呢要有这个计划之前，你就要思维深思熟虑，我的同行道友他如何呢？这里有五个思维。第一个，行伴何事正见否？第一个思维，与我同行的道友他思想纯正吗？他与我同心同德吗？他跟我的法门是一模一样的吗？他有守护意吗？我对他有100%的守护意，他对我有100%的守护意吗？我们前几个讲次也提到了守护意，还有印象吗？守护意还记得吗？守护是什么意思？守护什么？请问，守护慧命，守护性命，彼此之间都有呢守护意吗？守护彼此之间的那份的戒定慧的慧命，五分法身功德，以及呢身家财产性命，身家财产都包含在性命里面。好，这是我的同行道友与我有思想共通，与我是一样的同心同德吗？这是第一个思维。第二个思维，有病相料理否？这要读成否啊，这不是不，否，这否就是有与没有两个角度啊，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呢，有任何伤病了，受伤病痛了，会互相的照顾吗？这个料理就互相的照顾陪同啊，保护吗？这第二。第三，如我心所作否？我对他的守护是相当的吗？就是他，我对他的守护是满分热诚，他对我的守护也是一样的满分热诚吗？如我心所作否？这第三个思维。第四个思维，其人威仪常设否？尽管彼此有守护意，尽管呢彼此呢思想共同，可是呢这个人的威仪呢跟我呢整齐一致吗？这个人的威仪呢是很端庄齐整的吗？这第四。好，第五，非懈怠否？他虽然呢前面的条件都合乎，还有他够精进吗？不为利为衰，若必好者其去，到这里句点。好，这前面的五项思维呢要细细的揣摩，细细的思量。今天呢我们同行外出到界外去，是对佛教有大利益，还是呢在伤害佛门的呢？利就是佛教的大利益，衰呢就是另外一个方向了。那如果是很正向的，我们彼此的同行是对佛教的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安心的同行前往。好，接着呢还要再问，还要问呢同行的道友啊，说你自己如等复问同伴，如等衣钵乃至一切自随之物无所忘否？你该带的随身物啊都记得带了吗？衣钵，如果您重五衣钵具绿水囊，这是基本的配备，包括戒碟，还有呢戒本，菩萨戒声闻戒的啊，这个戒本都要带着，都记得带了吗？为什么要带戒碟啊？ 戒典呢，证明自己出家的身份，证明自己是一个真出家人。所以戒碟一定要带着啊，我们特别受具足戒了啊，才有就有戒碟了啊，带着戒碟啊，还有身份证件，国家发给的身份证件啊，好，这些随身物都要带着，带备齐了，肩负戒尺，金当共行。同时呢，一来是询问对方该带的随身物都记得带了吗？衣钵具、绿水囊、出家的随身物，以及呢国家王法的随身物、身份证件、出家戒牒。好，还要呢教斥，还要呢提醒，耳提面命的。今天同行，汝等食言顿号，少语逗点，手摄诸根。据点，我们在同行的时候呢，什么叫食言？请诸位看一下91页倒数第五行，食言，请问看到吗？当言即言，有看到吗？圆照律祖的解释，食言呢就是该说就要说呀，诸位，但是该说就说，不是呢这个啊，我这个直言相见呐、啊，就是这说的呢鲁莽无勇的，这个讲的呢很不得体。所谓的当言即言的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彼此发现有什么错误了，该说就说，这叫做当言即言，这叫实言。而且呢，如果没有什么该说的话，就少说，静默，专修静心，守摄诸根。守摄诸根啊，守护我们的根门。因为我们出来不是要郊游旅行的，我们出来呢，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是为了呢为佛教奉献、为众生服务的，所以不是在郊游旅行的啊。这是呢出界外的一个基本的用意目的。好，好，接着呢，他说到路中处处见者。皆令欢喜发其善心，路中就在行程当中呢，所看到的每一样每一样的情境啊，都要呢上座哦，因为已经过了十下了啊，十个下了，这个比丘过了十下，他是属于呢基本的这个、不是师长也是学长啊，就要带着这个学弟啊或是弟子们呢好好的学习啊，这。处处见者皆令欢喜发其善心，这几句话我借用呢智者大师的，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或者小止观里面的用词，立缘对境，立缘对境修止观。再讲一句更白话的说，随时随地观修，随时随地，师长、学长有这份本这种义务责任，引导弟子同行者随时随地在观修，随时随地呢在用佛法抉择命运、抉择情境。这就是处处见者皆令欢喜发其善心。那下座要怎么回应呢？诸下座皆合掌互跪，合掌哦，而且是互跪的哦，互相跪着呢，对曰，就是回答如教欢喜奉行，就是依着呢上座或者是呢学长，这应该是师长，这不能用学长带的，师长带的才是好。而且外出参学了或者是外出弘化，这个在世尊的教育里面是有基本的条件的啊，不是随时随随便便的就可以外出参学去了。那僧团好的制度也是如此。好，弟子呢就讲欢喜奉行。好，这是关于呢行路当中的行路哦，行路当中的一些基本常识。好，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必须要呢留意啊，这里提到实言，就是当说就要说哈、啊。请问在说的时候要怎么讲？师长您那错了，师长您怎么的，请问是这么讲的吗？而、啊、不是连师长都略过了哈，因为这个比较省力一点，反正你都知道我在对你说话嘛啊，就是你这样错，那就什么这就是直接这样一好像那个 我连表演都不会表演。诸位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这个必须要以心应心的啊。好，请问您认为这样会让人家心悦诚服吗？同辈都 不一定会心，都不可能心悦诚服，何况我们是在对谁说话？师长。所以诸位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请谢谢请原谅，而且呢温和有礼，四个字供养给诸位，温和有礼。哪一个礼？对，礼貌先出场，温和有礼。再来第二句，温和有礼，请问哪一个礼？道理的礼，道理的礼。要养成习惯，因为有时候呢，我对这当事人讲的时候，他说：“哎，你误会了，我并没有这个意思。”那是对你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已经有这个很强的习性了。请问明白这意思吗？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哦，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被别人劝谏的时候，当然我们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是自我爱。我们第一个念头是自我爱。我有你说的这么差劲吗？我有你说的这样子吗？好，可是呢？我的下一个念头会呢，会去思维为什么对方愿意来劝谏我？请问为什么对方愿意呢，扮黑脸来劝谏我？原因何在？他爱护我，他爱护我的慧命，他爱护我的性命，他才能愿意扮黑脸的方式来劝谏我。所以我要呢，诚心领纳，放下自己的身段，就是放下自己的自我爱了，专注的聆听对方的表达内容。而呢，当这个对方的表达，我的第一念跑出的是自我爱，那我就开始呢，当我在劝谏别人的时候，我就要用一点什么，一点技巧，以喻勾牵，用一点技巧，不是祈语哦，更不是什么语，更不是妄语。而是一样的诚实正语，只是呢用比较温和有礼的方式来表现。那告诉诸位，我现在的得分有多高您知道吗？请给我打个分数。100分，那满分是1000呢、啊、我1/10都不到。谢谢师父给我100分，我现在还在成长。我是讲实话哦，我并没有客套或者自谦，而是实话实说。因为有时候我听到人，你明明你的嘴巴都叫老师，老师，老师长，老师短，可是呢，那讲话让我在这气到的火冒三丈的，知道吗？那么还在弟子顶礼，弟子什么？可是呢，这说起话来呢，我火冒三丈的，我就从他呢当我的明镜。对，当我在对别人表达的时候呢，我要怎么？当我情绪还可以缓和的时候，就要开始呢调整了，开始学习了。好，特别是呢，这个第一次见面，或者是呢关系呢比较没有那么的亲善的，更需要注意。好，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往往呢，来我们先用一个 PV， 诸位，我们的牙齿呢会咬到我们的嘴唇吗？好，我们的牙齿呢会咬到我们的鼻子吗？哦，牙齿不会咬到鼻子，牙齿呢咬到嘴唇的几率也有可能。那牙齿最可能咬到的是什么？舌头。舌头代表呢与我们频繁亲近互动的什么周边的僧信大众，嘴唇呢代表着什么更什么更外围一圈的，鼻子呢代表着什么呢更外围的。所以往往我们越亲近的对象，我们伤害他越什么越强烈，因为我们很信任，我们很不是信任对方哦，是信任谁啊？太自信了。我讲出来的话他都可以呢以心应心，所以我直接就杀过去了，直指人心。你一定要了解我，请问明白了吗？好，所以呢我有个体会啊，供养诸位参考，越亲近越清净，亲近的时间越久，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越清净，越贞洁清纯，越亲近越好，就是越清纯好了。好，这样诸位会比较清楚。再来，越亲近，亲近的时间越长， 越有礼，越恭敬礼貌。所以越亲近越清纯，越亲近越恭敬。要做到这种程度，否则呢，往往最受到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周边最亲近的、最信实可靠的一些亲理弟子，或是呢，这个法俗，就是法俗眷属这些，更加要有礼貌。那我们也从这里呢，为自己的表情达意、应对往来做加分加点，加点加分。就我的表达的能力，我的沟通的能力，我也从这里呢加分记点，从这里呢正向的成长。这我们呢最周边的人都可以呢了解了，都可以呢度得好了，我们要度呢更外围的一些相关众生、法界万物，就更轻而易举。这是关于呢参访参学的部分。再来，请您再看90页的倒数第三行，他说呢，若有住址啊，就是我们在外出参访游学的过程，或者交友往来教学的过程啊，不是交友，教学的过程，那必须要安单，必须要呢挂单了。好，挂单在那个地方一段时间圆满了，要告假了。发时就是要告假离开那个挂单的地方啊。那上座应变看，无遗落勿否，就是呢要师长要瞻前顾后，师长呢要关照，看看呢有什么的东西遗落的。好，那请记住咯，我们这一次呢课程圆满之后也要注意咯，我们要做什么事，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所带来的衣物，请记着哦，不要带到别人的东西哦。那如果是别人的东西呢，是对方好心送给赠予我们的，我们需要的我们就可以带走。那到场的东西把它怎么样原封不动的保留着。那甚至呢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时间从容，我们把到场的那些呢这个盥洗用品呢洗一洗，用肥皂洗干净。像我在其他地方我会这样，那如果我们这里呢有统一的规矩，您就什么就配合，那我们洗就洗，我们能够洗的就洗啊。那这里如果有一个水源的关注的话呢，照顾这样子，为了这个节省资源啊等等，我们可以了解。否则像我在其他地方，我就把那个盥洗用品洗一洗，洗干净，用肥皂洗干净摆好，再来呢拖鞋洗一洗摆好呢，被子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把它洗一洗，被单拆下来，这个枕头巾拆下来洗一洗，我们才告假离开。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将心比心。我们自己在办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期望更多的人力资源来为我们做什么事，请问善后。我们期望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一个人呢多了什么，多了一颗好心，一个人呢多了什么，双手与双脚。我们期望呢更多的人同心同德为我们的善后处理场地还原。那当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参访游学教学往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多做一分，到场的主人就可以怎么样多轻松好几分，我们的双手双脚就可以呢，对吧？让对方、让主人呢轻松好多。好，所以这是我们都可以做的嘛，举手之劳而已。好，这提供出来呢，给诸位做参考。就是我自己呢，只要时间充裕，我都会做到这种程度，乃至呢，连净房里面的垃圾都带走，或者是呢，集中起来。那垃圾一定要集中起来，然后把整个的环境呢，还原到什么程度啊？还原到我们挂单之前的那种情况，甚至呢比他更好。好，这是提到啊，说上座要负责看一看有遗落的东西吗？好，下座来再接着看，下座常在前，上座在后，欲诸下座各自摄心，莫令散乱。好，这是呢上座呢随时随地在耳提面命了。诸位您有看到吗？ 这里谁在前谁在后啊？下座在前，上座在后，这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什么？这是中国古人的一种仪礼，末后先行。我们昨天的讲次谈到僧跋，世尊说呢，谁要走第一个？世尊走第一个。世尊走第一个呢，是为了什么？保护所有整个行列的弟子，整团的弟子。所以这是中国佛教的演化，我们要了解之间的差别。请问明白了吗？那走在前面是因为呢，世尊他的威神功德力，他的呢万德圆满，所以他可以走在前面呢，化解很多的灾厄。那我们中国佛教呢，为什么师长上座要走在最后面，尊长要走在最后面的原因何在？请问，观察守护，走在最后面。师长走在最后面是要观察守护，看看呢全团的人都在了吗，可以关照，而不用呢这时常在转头有后顾之忧的。诸位可以了解这两个区域佛教之间的差别吧。那如果今天我们的上座呢，我们中国佛教的上座师长们呢也是阿罗汉，有圣神通，请问他也可以走在哪里啊？也可以走在第一位啊，对吧？前端第一位啊。好，这是一个凡夫和圣者之间的差别不同，所以我们都要了解这两者呢都有道理，都有道理。那至于呢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运用的时候，我到底要走在前面还是走在后面，以我自己而言，我都是随机观察，随机随缘应用。什么时候我要走在前面？我要保护大家的时候，我会走在最后一个。机场出入境，再一个呢喧闹的场合，我要走在最后一个。除非呢这个大会呢要求我的带队的，我必须站在第一个。那如果我站在第一个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呢安排一个什么很谨慎的、值得我信任的人众弟子站在哪里？最后一位，他帮助我保护呢整个所有的人。好，那这是呢在前还是在后，我们可以随机应用啊。这是感谢印度佛教世尊的示范，还有呢中国佛教长辈们的示范呢，给我们这么多的启发，更多元的应用参考。好，再来哦。欲诸下座各自摄心，莫令散乱。就是上座呢常常在啊，这是我们中国佛教的上座呢常常在后面呢、啊、在队伍最后面呢，耳提面命的提携前端的弟子们呢，大家要摄心静修哦，要密护根门哦。这个一进到聚落处或者一进到了什么地方啊，这个特别是聚落处，老虎很多哎。异性是老虎，但是我现在发现了、啊、老虎不一定是异性了。什么也是老虎哦，同性也有可能是老虎。还有一个我这今天的发明，什么也是老虎，
自己
吃的也是老虎，吃，因为呢饮食是自我爱，很深很深邃的自我爱之一，所以要特别谨慎注意啊。好，再来啊。好，那个接下来呢是弟子，就整团的同行者呢有人生病了啊。那这边还有一句话，90页的第一行，在随向中哦、啊。我刚刚讲说呢，随戒事项里面的这随戒律也谈。那您看到赵祖91页的第四行，补充一下，91页的第四行，随向即复处夫僧物界，有看到吗？说呢我会在离开挂单的地方之后把整个环境整理好，其实也是世尊的如来家教给我的启发，在我们的178那一条里面，178里面的其中一条就是呢这个僧物把它打理好还原好。如果僧物没有打理还原好呢，让它曝晒了受损了，我们有过失的啊。好，这是向诸位做补充说明。再来呢是弟子里面有人病了，有伤有病了， 师长要为他说法。下座得病，上座因为说法，令善心相续，虽有极难不得舍去，就是绝对不可以呢把它抛弃不顾的哦，一定要呢谨慎细心的守护它，甚至呢告诉他如何观修，立缘对境，修止观，令善心相续，就是呢能够引导弟子，引导当事者立缘对境，修止观，了解自己的因缘业果，了解呢如何用法来安心。所以不是把它丢掉不管的啊。好，尽其精力，令其得脱，全心全意的用各种方法照顾他的慧命，保护他的性命，直到呢全心全力，就是尽其精力啊，直到他呢康复了。这个脱指的是呢康复了啊，乃至自力不能。那如果我们自己的能力不足，例如说呢这种病这种伤呢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能力了，经济不足了，那怎么处理呢？要到郡县檀越所众比丘大臣国王门前迎礼，就是我们去呢化缘转介，我们到呢这个区域处所，一些施主家居士家，或者是呢假借的乙界的施主为我们呢在辗转介绍相关的这个出家同道，乃至呢政要人物，帝王后妃政要人物等等呢门前迎礼，就是呢请求支援。总而言之，请求支援。因为这个虽有急难，刚刚这个前面九十页倒数第一行讲的是病，九十一页的第一行讲的是什么？急难，是病也好，还是有任何一种呢例如这个身份证件如何啦等等等等，好，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很多元的，那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赶快呢寻找人力资源，人脉关系，使得解脱，莫使受苦，让呢当事者能够安心，让当事者呢有病的能够康复，或是得到很好的医疗救济，有伤的可以得到呢这个什么治疗，还有呢有难的，有亡难的，有命难的等等等等，都可以给予适当的及时救济。好，这是身为一个同行者彼此守护意的最佳写照，彼此要有守护意。你看这个细节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诸位请问明白吗？彼此的守护意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您看前面九十页的地方，那思维行前就要思维啊，要观察思维，同伴的证件他有相关的守护，他与我心的同德吗？再来威仪好吗？精进吗？对佛教三宝是有那益处的吗？这些通通都要考量的。